他眼睛很不行嘛，又近视又老花，所以要用两副眼镜。我想刚刚朱启峰弟兄问我说，要不要把用这个 PowerPoint 把神的话打出来？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多看圣经。我们学习神的话，我们往往有时候听了就忘了，打出来听了看可能稍微好一点。但一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听了看到摸到做到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法。所以今天我们就不用 PowerPoint 打圣经的章节。那我也盼望每一个人聚会的时候都能够把圣经带来。那我也请后面的弟兄，如果说有人没有圣经的话，好不好举个手，我们把圣经从后面发一下给弟兄姐妹。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让我们找到了，我们翻开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耶稣基督跟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跟随着耶稣，那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想要看神迹，想要得饼吃。他们真正并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位耶稣是谁，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就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门徒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也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所以这些虽然有许多人跟随着耶稣的，可是他们并不真正清楚地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是谁。所以后来耶稣就又问他的门徒说，人家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这些门徒跟了我耶稣周围这些时间，你跟我生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你们说我是谁？同样这句话今天也是问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在这里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我们所信的，你是基督，你是神所要高的那一位君王、先知、祭司，你是那位弥赛亚，神所差遣来为我们世上的罪人付出了赎价，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弥赛亚，你是基督，不单单是基督，他更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永远活着的这位神，从今时直到永远，从过去从创造天地之前就活着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但耶稣这里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当我们能够认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都是有福的。今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都是有福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今天我们本来都是瞎眼的，不明白的，可是神圣灵光照我们，开了我们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能够口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靠着我们的肉身的知识，不是靠着我们人血肉传给血肉而说出来的话。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所以我们今天是被圣灵感动。同样的，在过去2000年来，保罗不是保罗，彼得在那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属水肉的指示，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彼得当初能够认耶稣是基督，乃是天上的神启示他的。今天我们能够口称耶稣是主，口称耶稣是基督，也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感动，让我们能够俯伏在神的跟前，能够口称耶稣是主，是主，口称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不但是我们是永生神的，这里18节这里耶稣还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想问大家，这个磐石是什么？前面说到是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磐，把我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今天教会是建在这个磐石上的，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刚刚彼得受了天父的指示告诉他的，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那位受膏的君王、祭司、先知。今天教会建立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上，也就是等于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稳固的磐石上。教会不是在建立在任何人的身上，不是在任何话语身上，今天这块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另外他这里说到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阴间是什么？阴间是代表死亡的意思，所以阴间的权柄就是死亡的权柄。那魔鬼撒旦掌控着死亡，所以阴间的权柄就是死亡的权柄，就是魔鬼撒旦的权柄。这里说到死亡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他就是教会。教会现在在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这一块大的磐石上，我们知道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永永远远活着的。今天在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路上，我们本来一点希望、一点盼望都没有的，因为神的怜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口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永生。那因为我们有永生，教会更是有神的能力，更是永远永远活着的。所以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教会是因着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活着，带着能力，阴间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在这个地方也就等于是说，从16节18节这里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不单单是建立在这块磐石上，也更告诉我们教会是谁的。这里说是我的教会，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谁在建立？这里说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教会是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稳固的磐石上，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建立，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当然，耶稣基督有最终的主权，有最终的掌管的主权在这里。这里可以说是新约，或者是说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所以在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也非常的清楚，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教会建在什么上面，教会是谁的，教会是谁在建立，教会最终的主权是谁。所以我们这里毫无疑问的，教会正在耶稣基督这块稳固的磐石上。如果偏离掉这块磐石，建在任何的沙土上，水一来风一吹就垮掉了。所以我们只有来到神的跟前，仰望依靠我们这块稳固的磐石，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仰望我们所依靠的。神亲自的在这里建立，神保守他的教会，他更是有所有的主权。如果说这里是神的教会，神在建造，神有最终的主权，那今天我们也就思考一下，今天在教会当中，怎么样的一个教会的架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管理方式，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治理教会的方式，才是彰显耶稣基督在这里掌权，才是真正的合乎圣经、合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的。我们人都是一个环境的产物，我们往往因为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很多事情在我们还没有来到美国的时候，不管我们是从国内中国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我想有很多的风俗习惯在那边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来到这里以后呢，突然改变了。我们那边在过去认为是很平常的事，来到这里反而变成怎么样，很让人觉得不应该的一件事情。我想每个人都经历到，最简单一个比方，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人多，每一个人怎么样，在挤公车或者在人多地方看电影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挨一个人，肩膀挨肩膀，或者都会彼此的接触到。在那个时候你不认为说有什么不对，可是当你来到美国，美国这边是特别讲究个人主义的，个人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空间，所以你在那边不管人在挤，你会碰到其他的人，对不对？所以过去我们认为是应该的，今天可能在换了一个环境，我们就认为不是很恰当的一个做法。同样的，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从小到大，不管是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因素，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有我们的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就算在中国大陆，南方跟北方可能不单单是语言上有差别，生活习惯也有差别，思想各样方面都有差别。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一个想法，今天我们来思考，甚至于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已经有一个想法，认为说教会管理的模式应该是这样子，或者应该是那样子。所以不管我们过去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回到神的跟前，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我们怎么样的行能够让耶稣基督的旨意像圣经上所说的能够行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神的话语，怎么样的教会是合乎圣经上的教导，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经，就算在北美来说，有许许多多的教会，那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的方式来管理、来治理。我们今天只是回到圣经，看看神怎么教导我们。而我们不是在这里批评任何一个教会他们的方式是对还是不对，只是我们再次回到圣经上，看神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在教会的管理、在教会的治理上面，我们是怎样的行，能够合乎圣经的教导。刚刚我们说到英军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教会是永远活着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样是活，什么样是死。当我们想到基督是建立教会，基督是教会的磐石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教会跟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能够让基督来管理这个教会，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教会当中。那感谢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讲到不单是教会是活着的，也有很多的地方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那这里最能够让我们能够明了的一个比喻，圣经里面说了很多次，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在哥罗西书提到，在以弗所书提到，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子，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里用一个比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快的去理会、去体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子，都有一个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活着的。所以让我们知道头跟身子的关系，让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今天我们有一个身子，若不是头告诉我的手去动，我的手不会动；若不是头告诉我的脚跨出这一步，我的脚也不会跨出去这一步。不单单是头在发号施令，这个手怎么动，这个脚怎么动，当手脚动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更是非常协和的，对不对？我想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都有训练，就是阅兵的仪式。那在阅兵的时候大家都会紧张，平常我们走路的时候是手脚是这样子错开的，当你紧张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走。所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的头叫我们走，更是我让我们能够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很协调、很配搭的一起在这边做一个身体。同样的，教会基督是我们的头，教会不会做任何的动作如果不是基督在 command 我们，在指挥我们。若不是教会叫我，不是基督叫我们走，我们不会跨出去；若不是基督叫这个手去动，我们也不会去动。当我们一动的时候，是全体肢体都是能够很好的配搭一个 coordination 在这里动，能够彰显基督的旨意，让教会能够知道神在我们这里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这里用一个基督与教，基督与教会就是头与身子。更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也告诉我们，就如身子是一个，可有许多的肢体。虽然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那更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是怎么样，互相做肢体。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互相做肢体。所以说，眼不能说我用不着手，手也不能说我用不着脚。今天我们做肢体的，在头的下面，在耶稣基督的下面，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在神的跟前我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比哪一个人强。所以从他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一个管理的方式不会是一个有阶级的，因为我们彼此当肢体，彼此互相做肢体，都在我们头的掌控之下。所以教会不会有所谓的阶级，神职人员在上面，然后一般信徒就是我们一般很容易听的，认为很平常的，就所谓的平信徒，让人感觉说我们是在这边一些神职人员是在这边，让人家错有感觉，因为我们都是互相做肢体，而没有阶级之分，没有上下之分。讲到这里，也很快的让我们知道，如果耶稣基督有最终的主权，教会就不会是民主的。如果我们以民主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就多数几个人做最后的决定，就不是耶稣基督在做最后主权的决定。所以，让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能够合乎圣经？从身体跟头，我们知道身体上面有个头，所以我们教会就是在头的掌控之下。教会应当做的就是尽量的留出位置，留出空间，让耶稣基督在这里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行事，这是我们一个教会所应当做的。过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有先知，神借着先知把神的话语告诉他的子民，不管是神的旨意也好，是神的警告也好，是神的咒诅也好，是神的祝福也好，都借着先知的口告诉他的子民。今天在教会，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感谢神，今天在教会也有一些神所拣选圣灵的恩赐在他们身上，借着祷告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旨意是什么，耶稣基督在教会要我们做些什么。但这些人是谁？在教会当中有这些人，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以说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教会里面除了我们弟兄姐妹圣徒之外，有两种职分，一个叫做监督，一个叫做执事。那这里监督执事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并不是一个 title， 一个官位在这里高高在一般信徒的身上，这个只是他在教会里服侍的一个名称而已。监督执事在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执行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们暂且不谈执事，我们今天来一起思考一下所谓的监督。监督这个名字在这里叫做监督，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翻译，其他的地方是翻成长老。所以监督跟长老实际上是同一个职分，同一个职责在教会当中。这里说到是监督，从这个名字我想我们可以大概看出来，监督等于是他的一个工作，他的工作就是 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去安慰他；当弟兄姐妹在难处的时候，他们去鼓励他；当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他们是用神的话语去喂养他们，喂养神的教会。他们是在这里服侍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的需要在教在神里面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所以监督可以说是一个工作在这里，一个他所在属灵职责上的一个责任。那另外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其他的地方把它翻成叫做长老。长老这个名字从旧约就有了，所以长老在旧约里面等于是一个家庭来讲，一个家庭里面的家长，比较成熟的一个长辈。除了家庭里面，在一个家族里面也有所谓的长老，就是比较受尊敬、比较成熟的来管理这个家族。甚至于到一个支派，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也有每一个支派的长老。所以长老，当圣经提到长老的时候，多半都是因为他的职分受到尊敬、受到敬重。所以在新约我们有一个名称叫长老，我们也很快的知道并不是因为他年纪比较老才叫做长老，而是在属灵方面比较成熟，在任何事情的判断上面比较成熟。所以长老监督事实上是同一个职分在教会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很快的就知道，在教会长老是理当受敬重、受尊敬的。任何时间一个教会的长老监督不受到尊敬的时候，这个教会很快的就从内部产生问题，开始分裂，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所以我们要一个健全的教会，让基督在这里建造我们的教会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尊敬、敬重我们的长老和我们的监督。同样，刚刚我们在腓立比书那里看到，他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众圣徒跟诸位长老、诸位执事，诸位就表示不止一位。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只要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长老的时候，一定是多数，没有说是只有一位长老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管理教会。所以让我们看到，当一个教会只有一位长老在这里管理教会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落到怎么样骄傲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自己抬升出来，甚至于把教会引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在启示录那里，耶稣基督写了七封信给当时的教会，那里也就一再的指责教会的一些教训，像是巴兰的教训，像是尼可拉的教训，就是因为一个人在教会领导所出的错。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教会的长老监督必定是受到尊敬的，也必定是有多位长老在这里一起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那既然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有长老，那这个长老是怎么样的选出来的，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我们现在礼拜五都在读《使徒行传》，上个礼拜刚好我们也总结了第十四章，让我们再回到圣经第《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 二二十三两节，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记载了使徒保罗，他曾经三次出去宣教，如果包括他最后到罗马上告该杀那一次的话，总共有四次。那十四章这里讲到他第一次出去宣教，在特批，在以哥念，在路斯德，在安提阿的地方，他曾经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回到这些他曾经设立教会的地方。第二十二节这里说到，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第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有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里的二人是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他们曾经在这些特别在以哥念，在路斯德安提阿的教会曾经去那边宣教设立教会，他们现在就纪念那边的人，去那边坚守，去劝他们坚守所信的道，让他们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在教会中选立的长老。虽然这里看到是使徒一开始选立的长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里选立长老并不是使徒到了一个教会看到这个人比较高比较大，或者说这个人银行里面有一些存款，或者说他有 MBA 的学位，他能够在世上管理，他也能够来管理教会。没有，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是怎么样，进食祷告。当他们要选一位合神心意的长老出来治理神的教会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做的是进食祷告，求问神，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选哪一位？因为神是这里教会的主。经过进食祷告以后，他们决定的长老在他们离开之前也并没有说走了就走了，而是怎么样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是使徒所设立的长老，而且是经过祷告的祈求，经过进食寻求神的旨意和产生的。后面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七节。二十章就是保罗第三次出去宣教，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的路上，那里他要急着希望能够在五旬节以前能够赶到耶路撒冷，把一些耶路撒冷所需要的捐项能够带去，所以他并没有停留在以弗所，而是经过海路到了米利都那个地方。米利都是靠海岸的一个城市，大概是在以弗所南边差不多三四十英里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为了赶时间就没有经过陆路到了以弗所。以弗所保罗曾经去过，在那里待了三年之久，所以他走海路到了米利都，然后从那里打发人去以弗所请那里的教会到米利都来，保罗跟他们有一些交通。所以十七节这里，第二十章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我们这里知道以弗所有教会的长老，保罗请教会的长老跟他们交通。然后到了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开始，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在教会里我们传讲神的话，保罗这里说到神的旨意，我们乃是传神的旨意，告诉建立 教会。另外，从28节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刚刚我们看到说，在第14章那里是使徒拣选，这里怎么样变成圣灵在拣选？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虽然是使徒在拣选，可是是经过进食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虽然明的我们看到是使徒拣选，事实上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谁拣选的，圣灵拣选的。所以并不是我们在这里靠着使徒的个人的意识在这里拣选，乃是经过进食祷告求神的旨意选出来的，乃是圣灵所拣选的。这里看到说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在17节那里说是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就更清楚的知道，长老监督事实上是同一个职分，一个可能就是他的职分的名称叫做长老受尊敬，另一个就是他这个监督长老的职责在教会里面应当是什么。所以他说你们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里为什么会说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呢？我们先跳到29节啊，因为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有各方面来的攻击试探引诱，有从外面来的，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也有从里面出来的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教会里里外外有各样的攻击，乃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长老他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他在这里说到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因为我们知道有各样的攻击在教会当中，从外的从内，让他们谨慎是怎么样的谨慎法呢？这里说到同样是在第28节这里说到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能够防御自己不受外面的也好里面的也好各样的攻击，长老第一个必须做的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怎么样？牧养是用什么东西牧养？只有神的话能够牧养的。所以长老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教给我们，教导我们全群。纵然有外来的攻击，纵然有内部的搅扰，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谨慎。在这里说到不但是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三位一的神。当我们设立教会的一个长老的时候，并不是人在这里设立，而是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掌权。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圣灵力量的做监督，圣灵亲自的参与这个事工。另外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刚刚我们在马太福音那里说到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那个我的教会是谁？耶稣基督。这里说是神的教会，这里让他看到父子圣灵在教会当中掌权。另外在这里说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们知道谁流血了？是父神还是子？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所赎回来的。可是这里说是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这也让我们看到教会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更是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我们的心思为人。这里讲到神的话来牧养我们的教会，刚刚我们也讲到长老执事，第一个教会里面出现执事，虽然那个时候的名称并没有说是执事的事的地方是在什么，我想大家都读过，我们已经读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可以回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教会当中有说希利尼话的，就是说希腊文的犹太人，有说亚兰文读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在第六章那里说到，因为在他们天天的供给上面，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而起了一些的争论。在那个时候，使徒怎么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长老监督是以神的道为主，所以他们后来怎么样选立了七位有好名声的圣灵充满的更是充满着智慧的七位人出来管理这些事。这个七位可以说教会里面第一次的执事的设立，教会里面有长老借着祷告借着传神的道去寻求神的旨意，当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这些执事们也都是圣灵充满智慧充满，按着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去执行神的话语，这样子我们能够彰显神在这个教会掌权，神是这个教会的头。但在第六章第四节那里说到怎么样，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教会的长老是以祈祷第一个来到神的跟前寻求神的旨意，以传道为事。所以祈祷传道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有了祷告能够加添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对神话语的信心，有了神的话语你更能够来到神的跟前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所应该做的，用神的话来喂养，用祷告用神的话以传道为主。当一个教会有长老寻求神的旨意，有执事执行神的旨意，这个教会必然是兴旺的。在第六章，在第六章的第七节，当有长老执事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第七节这里，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会把祭司放在这里？祭司在旧约里面是服侍神的，是献祭的，对不对？可是祭司不是像今天我们，我喜欢科学的，我可以去练电脑，我可以去练电机，可以练机械，我可以去练土木，我喜欢文学的，我可以学画画，去干什么？祭司并不是个人选择，说我要做什么就做，我要做祭司，我明天就可以做祭司。No， 圣经上告诉我们，立位是神所拣选侍奉神的。立位有三个儿子，但只有从亚伦那个支派出来的才是可以做祭司。所以祭司是怎么样祖传下来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是侍奉神，不过是侍奉圣殿里面其他的事物， 像灯啊，像饼啊，像最早的帐幕，那些都是请他两个支派来做。所以祭司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做祭司我来做祭司，而是世世代代传下来。当你世世代代传下来给你做一个祭司的职分，你愿意把你这个祖宗所流传下来的把它丢掉去信另外一个，我相信只有神能够感动你。也只有当教会靠着神的恩典寻求神的旨意，教会兴旺的时候，必然有心，必然有人来跟随，必然会把我们世上的一些东西所丢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视我们的祷告。我特别希望礼拜三的祷告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我们一起寻求神的旨意，不单单只限定在礼拜三，任何时间任何的一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神的跟前，寻求神，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重视祷告，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我们以祷告为重。另外，保罗使徒或者当时的一些人不在的时候，其他的教会，那教会是谁来设立呢？是不是只有使徒可以设立？那保罗没有去过的地方，也有传道福音，也有教会的，那怎么办？我们看一下提多书，让我们多翻一翻，我们多熟一下圣经啊。提多书第一章，我们先看一下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除了使徒以外，保罗可以指定提多去设立长老。在圣经上，另外一个保罗所指定去设立长老的是谁？提摩太。所以起码我们知道提多、提摩太、保罗指定去，虽然保罗不在那个身边，保罗指定提多去那边设立长老。那保罗指定提多也好，提摩太去设立长老也好，并不是只是一句话你去设立长老。提多跟提摩太都是跟随保罗，在第二次、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一直跟随保罗。所以我相信提摩太、提多都一直知道保罗是在神面前寻求神旨意的人。这里不但是让提多、提摩太学到寻求神的旨意，这里保罗更是清楚地提出来如何做长老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提多书这里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我们很快地念一下。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真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真定的人拨倒了。所以这里除了告诉他去设立长老，也把长老的资格也简略的说了一下。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比如说在提多书前面的一卷，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同样的他也把一些长老的资格告诉提摩太。所以在提摩太去设立长老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是神的旨意。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很快的看到第七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说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这里提摩太也好，提多也好，保罗授权给他们，而且把这些资格都讲得清清楚楚。但今天或许有人说，使徒不在我们这里了，也没有人能够授权给我们了，那我们怎么来寻求神的旨意来？我们怎么知道是要谁？其实我们再想想，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使徒？有还是没有？有，或许人家说哪里有？人家说笑话，甚至把你当作是异端。我们教会有使徒没有？我可以跟大家说有，不但是有使徒，而且是真正的使徒。他们的名字还是叫保罗、叫彼得、叫雅各、叫约翰，在哪里？这些使徒不但是在我们当中，而且还是原始的使徒，在哪里？在我们当中。你如果想要知道教会某些事情，保罗怎么说？你可以去翻翻圣经，从罗马福音，从罗马书到希伯来书，他会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你如果想要知道彼得这个使徒的看法怎么样，你去看彼得的书信，去看雅各的书信，去看约翰的书信。虽然他不在我们当中，可是他仍旧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不但当初圣灵 inspired 感动这些人把这些话写下来，神更是保守他的话，神更是认定使徒所写的话 approve 这些话，把它放在这个圣经里面。今天保罗人就向我们说话，彼得人就向我们说话。你想要知道一个长老的资格是什么，你去看看保罗的书信。你想要知道一个长老的职责是什么，你去看看彼得的书信。2000年前这些使徒如何的向提摩太，如何的向提多说话，今天同样的这些话在向我们说，不单单使徒在我们当中，神更是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我们也知道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更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基督耶稣是这块磐石，然后有使徒的教训，有先知，也就是这个圣经，旧约就是先知的书信，新约就是使徒的一些书信教导我们今天如何在教会中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来做我们所当做。所以今天当一个长老靠着祷告寻求出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说这个长老就由他去怎么样的去管理教会，怎么样去治理教会都可以，并不是这样的。那一个长老产生之后，他在教会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前书。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看到第四节， 对，第一节说到，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虽然他是使徒，他这里并没有以使徒的身份来跟这些长老说话，而且彼得并不是第一个使徒，然后降把他自己降低成为长老。我们去看一下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一开始约翰也是一位使徒，但他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是怎么样说？做长老，所以他们都知道教会里面长老的职责、长老的责任是什么。他这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这里说到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管教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长老是怎么样，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羊，不是某某人，神的群羊。这一次再叫我们怎么样牧养神的群羊，怎么样的牧养法？除了神的话之外还有什么？我想在这里彼得写出这一句话来最能感受的就是彼得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讲到，耶稣复活以后第三次向他的门徒显现，在一个清晨当他们吃完了饼和鱼之后，耶稣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怎么回答？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同样的回答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第二次又跟他说，你牧养。到了第三次，耶稣同样的问说，西门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心里就很忧急，然后他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牧养的根基是什么？耶稣说，你爱我，你是牧养我的小羊，不单单是神的话来牧养。这里最重要的，彼得最深的切切的感受到了什么？爱，对不对？那这个爱是什么爱？爱弟兄姐妹，爱羊，还是什么爱？我们从这里知道，耶稣问他什么？你爱我吗？耶稣没有说你去爱这些羊。从人的爱都是短暂，都会改变。今天我跟你好，你爱我多一点；明天我跟你不好，你不爱了。三四十年的夫妻可以为一件小事闹离婚的都有。你说我们爱弟兄姐妹不错，我们相爱，可是真正的原动力是哪里来？不是从我们来。耶稣说，你爱我吗？乃是我们爱神。只有我们爱神，看到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去爱别人，去爱弟兄姐妹，去爱你的羊。你爱我吗？不是我们爱，乃是神先爱我们。神的爱永永远远不改变。我们纵然失信，神不会失信。我们纵然天天犯错，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有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动力，我们去爱神的群羊，去爱弟兄姐妹，不是靠着我们这个辛苦来爱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先爱神，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然后才是怎么样爱别人自己。你没有爱神，你很难去爱别人。所以这里彼得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爱神的心来喂养，来牧养神的群羊，另外按照神旨意管教他们。这里又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所以再一次提到，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就不会是一个民主的，我们大家来表决一下，让人在这里做决定，也不会是像有些人就说我们去做一个 survey 看弟兄姐妹要什么，然后传道人来做什么，也不会是这样子，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让我们喂养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来喂养。所以不是举手表决，也不是去做一个 survey 来看看说弟兄姐妹要什么，而是我们回到神的前面来说，神啊，你的教会你要我们做什么，你要拿什么样的话来喂养我们。这里也说到，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当我们有一个爱神的心，我们就是甘心乐意，不是勉强，也不是因为说我今天做了一个长老，我必须要来爱你，这是勉强，乃是出于我们的甘心。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来甘心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我们甘心乐意，而并不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有某种的利益我们来做，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甘心，更不是怎么样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的辖制在圣经前面马太福音那边有讲到，说在世上有做君王的治理你们，同一个字，所以这里辖制有一种君王跟臣子的关系，一个是高高在上传达一个命令你们就来做的这种味道。所以在教会里，一个长老是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不容易，要有一个爱神的心，要有一个祷告的心，要有一个传神话语的心，更是从内心甘心乐意做一个榜样。当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第四节就告诉你，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牧长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冠冕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话，一旦这个长老选出了产生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的产生，到底祷告他的资格是什么，他的职务是什么，当产生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一位长老。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跟第十三节，约三路一家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的和睦。所以一旦教会的长老产生了，我们用我们的全心来尊敬这位 长老，我们来敬重这位长老，因为他是圣灵所立的，他在神有神给他的恩赐，在这里借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来执行神的旨意，在教会当中因为他的职分，我们格外的敬重他。所以让我们看到教会神告诉我们的话都在这里，长老怎么产生资格，他的职责，弟兄姐妹对长老的敬重清清楚楚。那今天在教会当中 我不敢说没有，一定还有很多的教会是按着神的话在那边行做的。很可惜的是，特别是在北美，因为生活的环境，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大家都认为说怎么样，是一个民主的，是一个选举的人，所以有绝多数的教会都是所谓的会员制，靠着民主来选举，来决定教会的事，来决定教会的长老。不但是如此，就当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从小读幼儿园开始就要怎么样去学很多很多技能，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跟人家竞争，我一定要比你强，我才有机会到好的学校和小学。到了小学里面又在竞争，我一定比你强，我才能到好的初中。同样的，从初中还是在竞争，到了高中，高中到大学，大学到毕业之后再去工作，在工作上我们人就是什么竞争，我要比你强，我才能到你的上面。你今天没有比我强，没有说服我的地方，我不会听你的。可是在教会里面不是这个样子，教会的长老是受人尊敬的，不在于他有多少学识比你高比你低。所以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往往认为你说的话我要听，小美你比我强我当然听。所以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在教会里的治理还是世上那种观念，我们来竞争，你比我好我听你的，你不行我就不听你。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教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特别是用选举的方式，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开车经过一个，在开到路上经过教会，他们有一个大的 sign， 大的 sign 可能有一个最上面有一个教会的名字，然后下面有可能说 Monday Bingo， 怎么样？有吧？就教会是怎么样？礼拜一我们来玩 Bingo。有的教会更是比这个还过的，不单是 Monday 我们 Bingo， Wednesday 我们来一个 Shuffle Raffle 来抽奖，有没有？有。看到教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用选举来选我们喜欢人所想的。今天我要 Bingo， 你不赞成我下次不选你了。选出来的怎么样，都是符合人的意识在里面行事。教会荒凉到这种地步，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来玩玩 Bingo， 来抽抽奖，嘻嘻哈哈就过了。讲到这里，我们知道神在教会的旨意并不是这样子，而且是慢慢慢慢的大家习惯了这种方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教会就是应该这样子治理，教会就是应该这样子的观念。如果是用选举的话，按照我们西藏的看法想法，只有两种人会选，会当选。一个是 popular， 你们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就像现在同性恋，你喜欢同性恋，好，我赞成你就选我，我就可以当选。一种是 popular， 一种是什么呢？比较强势。如果是靠选举，就是 popular 跟强势的，强势的选上以后，教会就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带领，一个人在那边管理，哪里有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哪里有神的祷告寻求神。所以教会不是靠着民主，不是靠着选举，不是去做一个 survey 来看我们要什么，教会是我们来到神的跟前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最后当我们想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我们就应该非常的安慰，因为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并没有撇下我们不管，让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来治理这个教会。当教会有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马上急着说我们下面要怎么做，我们不需要靠人的方法，神在这个教会当中，神会引导，神会带领我们。 我们只要回到神的跟前，按着神的话语，看看使徒怎么教导我们的，先知怎么教导我们的。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安静地来到神的跟前，寻求神的话语，寻求神的旨意。教会是神的，是耶稣基督的，他必定洗净，他也必定让这个教会能够圣洁。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各位弟兄姐妹，把我们的遗传，把我们过去心里的那种想法，把我们过去的一些认为理所当然教会应该怎么样的，完全丢到脑后，重新回到圣经上，看神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当怎么样的形式，当怎么样的做。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他必定引导我们，他也必定带领我们，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是神的教会，回到圣经，我们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元首基督，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一位基督、这一位永生神的儿子面前交账。